他们就跑到马路上去，把所有的几个交通标志路标把它给拆掉了。就在不久之后，就有一辆汽车带着三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跟一辆水泥的卡车两个相撞，那三个年轻人当场死掉。弟兄姊妹，在这一个小小的故事，让人很伤心的故事里面，至少有两三个教训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神常常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机会能够暂时停一下，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忙碌是我们最大的特点。我们整天就好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这样忙来忙去，不知道在忙什么，也好像一个打空转的一个轮子一样，他每天周而复始的在那里忙碌，但是他 take us to nowhere， 他每天就是在那里一天又一天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活着是为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暂停的时刻，能够有一个 stop sign 能够把我们给停下来。如果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就是一直横冲直撞的话，常常会有危险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的暂停和路上神让我们有碰到 stop sign， 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啊。那你说我们的 stop sign 到底是什么啊？有的人是被神逼躺到床上的病床上的啊，他才去思想人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何等的脆弱。有的人是要在困难在失败的里面，他才会真正的停下来啊，想到要来求告神或来仰望神。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好的 stop sign 就是我们能够常常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我们能够安静坐在主的脚前，让神来光照我们目前的情形，也把这路上的情形告诉我们，让我们在这条的路上我们不至于有这么多的 accidents 啊，有的 accident 是会让我们整个人被摧毁掉的。那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提醒，这三个年轻人在一年之后，当法官在那里宣判他们的时候，报纸上头版的消息就把他们照出来。这三个年轻人在那里听判决的时候，照片上清楚地看见他们每一个人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他们并无心要去造成别人的死亡，但是过犯却造成了，这不是他们所要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常常是这个样子，许多的错误，许多的罪恶，并不是我们定义要去犯的，但是我们却也常常带下了犯罪和失败的事实。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怜悯和拯救。当那个法官在那里判决的时候，报纸上说连法官都强忍住他的眼泪，让他看见这三个年轻人没有一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存心要做的，所以法官就判他们一个特别饶恕的刑，判了他们30年，那么需要在监狱里面关15年。弟兄姊妹，三个年轻人他们的前途从此就断送了要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今天我们在这里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真心要去犯罪得罪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撒旦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撒旦那个犯罪罪性已经在人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世界整个世界都暴露在仇敌的底下，我们常常不是有心犯罪，但是却带下了许多犯罪的结果。更何况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来，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今天我们虽然无心犯错，但是撒旦来他并不是无心的，他乃是有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常常把我们的脚步，那个快速的脚步停下来，让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光照，让神拯救，让神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最近跟弟兄姊妹一连串的讲到这个人受造的目的价值，讲到人在神面前的堕落和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恢复拯救的工作。我想因为经过了前两次的讲道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已经可以背得出来了那么神造我们两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请你们先不要回答，我因为以前都是 open 给大家，大家一定会有答案回来这个人讲一个，那个人讲一个，所以我今天要点名回答如果你们怕我问问题的话，以后就坐第一排，因为我决定不会问第一排的，好不好？神造我们两个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请我们刚觉知还没受浸的，好吧，雪松回答好不好？感谢主，很好啊。那个记不得， 答对一半啊。那我们找一个今天受浸的 Lisa。感谢主啊。这个我们都很容易健忘啊，这个现在流行的一个人常常讲的一个毛病，就常常讲说老人痴呆症啊。其实不是光只有老人，我们年轻人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那边跟我们几个年轻弟兄讲，他有时候很多事情讲过就忘了，或是名字看着就忘了。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说我们一模一样。所以我爸爸那天很安慰。那我今天要跟安慰在座的，就是其实不光我们这个三四十岁的人会忘记啊，连我们家那个小孩子才十岁，他也有老人痴呆症。我跟你讲，一个东西才交给他，过一下问他放到哪里去了，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完全就忘记他放到哪边去。那学校每个礼拜有一个 envelope 要他们要带回学校去，他拿在手上，我们交给他，他蹲下去系个鞋带起来就跑到学校去，那个大大的塑胶袋，那个牛皮纸袋就留在地上啊。从小我们就很多的事情不该忘的我们忘记。那么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就是电视上啊、电影上啊、这个小说里面的啦，或者 gossip 啦，我们都不会忘记啊。这弟兄姊妹，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心的问题啊，一方面讲到仇敌不喜欢我们有宝贝留下来。就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读主的话，或者神的真理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持守。我们常讲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整个神的心意啊，绕着这两件事情坐在我们的身上，而仇敌的攻击也一直集中在这两件的事情上。神造我们的第一个目的，要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他把整个万有造好，他把一切的恩典都愿意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唱的伯饼诗歌，他除爱之外，他一切皆是，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啊！那弟兄姊妹，神真是爱我们。那另外一方面说到要叫我们这般人成为一个器皿啊，要盛装神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造我们的第二个荣耀的目的啊，这两个伟大的目的。所以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到，整个伊甸园啊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那第一件事情，神造了一个快乐的园子啊，这个园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美物，各式各样的树木啊。神说树上的果子，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这是神爱我们，把一切都给我们，这不过是一个表号就是了。那今天我们从新约的里面来看，真正的伊甸园其实就是讲到基督啊，那个属灵的伊甸园，那个快乐的园子啊，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今天神一切的丰富的恩典啊，基督徒要能够享受平安、享受喜乐、享受得胜的生命，神给我们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在旧约叫伊甸园，那后来或者叫做迦南美地。那么在新约神的子民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范围就是讲的基督。当我们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一切的本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让我们可以享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来承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和遭遇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神到今天这个意念仍然没有改变，他在基督里面要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那第二件事情，神要叫我们成为荣耀他的器皿。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呢，神就特别在伊甸园的当中摆了一棵生命树啊，教我们接受神的生命做生命，我们才可能活出神的荣耀来。弟兄姊妹，这是神为什么在园子的当中摆了生命树啊，要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那有什么生命活的就像什么，对不对？所以从前有一个王室弟兄在印尼对着一千多个弟兄姊妹讲道，他说弟兄姊妹，他说有狗的生命活的就像什么，大家一千多个人都回答说像狗啊。他底下接着说，那有神的生命活得像什么，底下不敢讲话，没有一个人讲话。我们的弟兄就再问一次，他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是狗的生命，我们活得像什么，大家都说像狗。底下再问一次，如果我们里面是神的生命，我们活得像什么，弟兄姊妹还是不敢回答。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问题就在这边啊，因为我们的失败让我们不敢回答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但是其实这是神的心意。神造我们成为一个器皿，为了叫我们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承受神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而让我们活得能够像神，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弟兄姊妹，为了这样子两个荣耀的目的啊， 我们发现整个仇敌的轨迹就是朝着这两件事情。所以当撒旦来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他说神启示神说不准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撒旦来要叫我们，他要歪曲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他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误会误解了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明明说都可以，他说神启示真说不准你们吃。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要叫我们轻看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要求。所以当女人说园子果上树上的果子我都可以吃啊，只有园子当中的这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因为我们会死。但撒旦就告诉他说你不一定死。请弟兄姊妹注意啊，撒旦不是说你一定不死，撒旦是说你不一定死。他要叫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要求能够降低我们对神话语的尊重和慎重啊。所以呢，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要叫人根本就是怀疑了神对我们的爱。他说因为神知道你吃的话，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会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弟兄姊妹，他叫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存心，好让我们整个心整个对神的那个爱，对神的出发点我们打了一个问号。那弟兄姊妹呢，这样子的事情就造成人类的犯罪而那么深的伤到了神。我从前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故事，在美国忘了在 Ohio 州还是哪边啊，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区域，就有点像我们这边 Saratoga 啦 Los Altos 啊，那个住的很多人很有钱的人。那么他们在那边高中有一个习惯，就是当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么父亲会送一辆车给他们啊。那我挑今天讲，我不挑月初讲啊，免得孩子们将来给你要车子啊。他们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父母亲就送一辆车给他们。所以呢，这个有一个高中生，他要毕业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爸爸带他出去看车子，他也希望他爸爸能够送他一辆车。那他爸爸就陪他去看了几家店以后呢，那儿子就告诉他说：“我最喜欢哪一辆车。”啊，爸爸就点点头，然后他们就回家了。所以儿子就一直期望，也寄望着在他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会收到那辆车。结果就在他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前一天晚上，他的父亲包好了一个礼物送给他。他已经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变成一个礼物，不是一辆车啊？当他把那个纸张打开来，一发现居然是一本圣经。他当时气得把圣经往地上一丢啊，他就冲出去了。他觉得这个父亲好像欺骗了他，这个父亲怎么会这样子对待他？所以他把那本圣经往地上一丢，他居然就出去了。然后离家以后再也不回来。一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听见他爸爸突然去世了。他必须要回家继承这个产业，必须要来收拾，要来处理一些事情，所以他回到家里面来。当他回到家里面，在那里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上面已经铺了灰尘的那本圣经还在那里。他就把它拿过来拍一拍，当他一打开来的时候，他发现在那个圣经的里面夹着一张 cashier check， 里面的钱正好就是那一天那辆车子的钱，那父亲给他预备好了，叫他自己去拿。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父亲的爱其实从来没有改变。父亲爱他，知道不过是光给一辆车子能够给孩子幸福，他也把圣经把主的话给他，希望孩子又能够得到他的爱，也更能够活在神的爱中。但是你看见孩子们这个心里面的那个怀疑啊，那个怨恨，那个不信任。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仇敌也常常这样子在我们里面做，让我们碰到一点点的难处，就说你看你信主还遭遇到这个，你看看你信耶稣怎么还会去撞车呢，你看看你信耶稣怎么会碰到这样子不幸的事情呢，为什么去了会出了门就发现这个车子的轮胎被偷了呢。弟兄姊妹，你好像很多的事情仇敌会在这里搅扰我们的信心。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神爱我。但仇敌在这里就是整个歪曲神的话，所以让神的儿女们来那个时候，他们终于去犯罪了，他们去犯错了。那么人类的堕落，弟兄姊妹，我不能不讲啊，因为我晓得在这个世纪的人都不喜欢听我们堕落的事情。但是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堕落，就跟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是生病的话，他不会想到要到主的面前去接受医生的治疗，他也不会想到回到神的面前。就像从前有一个连长的弟兄，他有一次讲一句话，他很深的摸着我。他说我们世界上的人，他说我们不仅仅 他说，那他讲到神的儿女，他说我们不仅仅里面要有一个是罪人的感觉，他说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自己是个病人的感觉。啊，今天我们讲我们是罪人，我们都知道，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也要有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的感觉。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医治，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需要和感觉，弟兄姊妹，神再多的恩典没有办法领导我们。那在这里讲到人的堕落啊，那第一层人所失去的就是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破坏。原来是在一个爱的里面，是在一个亲密的关系里面，那不是说这个关系被神破坏啊，而是因为罪把它给破坏了。那我常常讲的例子，当一个孩子在父母亲面前讨父母亲喜悦的时候，他会喜欢跟父母亲常常抱抱亲亲的，对不对？可当他偷偷做了坏事的时候，你不用教他，你就发现他躲在房间不出来，他听见你的声音他也不会跑来抱你，对不对？所以以前一个老师孩子学生来跟他讲说，他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啊小刀子掉了啊，他在班上就对着学生问，他说谁偷了这个刀子了，这个或全班的同学眼都看着老师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眼睛低下来啊，因为那一个罪啊，中文说的做贼心虚啊，那一个罪会让人在那个光底下或者在那个正常的关系底下，他要去逃避它。那今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因为罪的缘故，让人跟神产生了一个鸿沟。那这个鸿沟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是整个人类堕落的原因。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在这里说你在哪里。你就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躲起来，因为他们怕见神。原来是听见神的声音就快乐的，现在听见神的声音人就逃避。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第一个人类所失去一个最严重的啊，付了一个最重的代价，就是我们跟神那个生命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掉。那好比一棵圣诞树一样，当它被从根砍断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跟它生命的源头断掉了。那你不管在这个圣诞树上你怎样去装饰它啊，你挂了这么漂亮的彩球，拉了那么漂亮的彩带，你挂了这个挂了那个，弄很多的礼物放在它的底下，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棵圣诞树当它那天被砍的时候，它已经注定枯干了，它的结局已经定了。那今天人类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一破坏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不可能有一天达到大同世界，达到那个理想的世界，那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东西去装饰这棵树，那弟兄姊妹，它的结局是注定的。所以这样是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光讲到整个人类，讲到我们个人也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可以用学位，用很好的房子去装饰这棵树，但是除非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讲的这么清楚啊，他说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那这句话到底指的什么？我们都有生命，对不对？全世界的人都有生命。那这里所讲的生命是神那个永远的生命啊。你如果没有主耶稣，就没有这个生命。当我们有主，我们就有生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我们所失去的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那么美好、那个生命里面直接的关系。也不仅仅这个关系，主观的关系被破坏了，连那个客观生命联合的关系也被破坏。所以底下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到了后面的时候，神就把亚当夏娃怎么样赶出伊甸园。我知道很多人就像我上一次问的那个问题，大家都会有一个困惑，觉得神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吃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我上次已经讲过的那个犯罪的那个严重性啊，但是我前一阵子啊，看见一个弟兄在一本书上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蛮好的啊。他说神为什么要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因为怕他们再去吃生命树，对不对？怕他们吃了生命树以后就永远活着，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其实是爱他们。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爱我们人类的缘故。因为罪已经因着人的犯罪，罪性已经进到人的里面来，是因为罪而带来的这些审判和代价，像生老病死都已经在人的身上。如果人在这个时候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人要带着各样的软弱疾病永远活着。原谅我说啊，我活到八九十岁我很够很够的，你叫我过了八九十岁再活下去的话，我已经觉得身体上什么都像引擎坏掉了一样，因为我现在才四十岁，头已经老花眼出来了啊，白头发出来了啊，跑跑步就喘气了啊。以前江弟兄也说过，他说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人活了这么老啊，真的是没有意思，对不对？一人是越来越毁坏，肉体一天毁坏一天。那么神今天知道人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罪已经进到人的里面，那个败坏跟堕落，那个老化跟生老病死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因着犯罪而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人如果长远活着的话，就只能那是长远的折磨。所以人神在这里定了人的年限啊，让人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他还是可以接受救赎，他还是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个外面的身体他定了年日，有一天他过去，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却可以活到永远永远。因为神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讲全备救恩的时候，讲到我们不仅仅灵得救，我们的魂要得救。那在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主要给我们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那个时候才是身体得救。在今天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第一个神人关系的破坏啊，那第二件事情是犯罪以后的这个代价。那么圣经上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他说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弟兄姊妹，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人人都有一死，因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亡。所以今天一个不信主的人，弟兄姊妹，那个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最严肃最可怕的事情。但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死亡其实是卸下帐篷啊，除去劳苦，让我们回到家中啊，回到一个更美的家里面去。所以基督徒看死亡跟世人看死亡完全两件事情。那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主耶稣不来救赎我们的话，我们今天跟世人是一样的，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审判。死亡肉身死了，而让我们灵魂要去面对神，而将来面对那个永远的审判，这是一件可怕事啊。那么死亡不仅仅讲到肉身的死，那圣经上有另外一种的死亡，是讲到我们跟神分离的那种状态。那个死亡是讲到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断绝的一种状态。那个东西一断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觉得干啊，觉得里面不喜乐，觉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毛病啊。大概三天前，我们家四个人在外面开车的时候，我的儿子后座就突然问起来，他说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中国话里面要用这么多的死啊？他说这个忙死了，累死了。他说为什么你们很喜欢用死啊？其实中国人这个很多迷信都怕死，对不对啊？我是没有碰到过，我听说在台湾有很多旅馆没有四楼的啊，就是一二三楼就跳到第五楼了啊，因为四楼的话就觉得你是住在四楼啊，就是很不吉利啊。但是中国话里面呢，其实讲的也很深刻，对不对？就是很多的事情都会把我们这个人好像带到一种死死的情形啊，你一忙你就发现你里面很不舒服啊，烦躁死亡啊，忙死了啊，累死了啊，这个交通挤死了啊，那么上了别人车子就热死了，你可以开开冷气，人家帮你开了冷气过一下，你就说你干嘛开这么大，你要把我冻死啊！啊，一下热死一下冻死，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死，对不对？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会讲到死死死啊。弟兄姊妹，死不仅仅是讲到肉身的死亡，它是讲到一种状态啊，让我们整个人掉到一种不愉快啊，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分隔，就觉得那个生命不够丰富，不够喜乐，不够康健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断绝。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不仅仅指到我们肉身有一天都要死掉，更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掉到一种死亡的情形。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第二件事情提到整个全地因为这个样子受到咒诅啊，他地为你受了咒诅，所以地要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他说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细谷打拼的人啊，这句话我不用多说，我们都有会心的苦笑。你在这里要混一碗饭吃，你要知道那个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对不对啊？从早晨到晚上啊，白天是公司里面有督工啊，晚上回到家里面还有一些小萝卜头的督工啊，在背后叫你半夜起来喂奶换尿布啊，一大堆的事情在这里催着我们忙着我们。 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汗流满面，就讲到全地受了咒诅，那不是像伊甸园里面神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你要什么有什么，可以那样子自然那样子的享受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因为堕落的缘故，整个地受了咒诅，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今天这个地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的忙碌，看见整个世界人活得虚空不满足。 其实都是因为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堕落了。那第三方面，我讲到整个世界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18节到20节。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发现，当人类堕落之后，人类就等于把自己的主权、把他生命的主权、把这个权地的主权，因为罪的缘故，就交在了撒旦的手中。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全地现在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其他的经文，像彼得前书第5章第8节，讲到撒旦好像游行的狮子在遍地游行，像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要去寻找可以吞吃的。说到他的那个凶猛、那个残暴，在地上伤害人。而以弗所书第6章12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以天空执政掌权的首领在那里征战。也说到整个地，整个这个地上的空中都被仇敌在这里包围。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碰到福音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如果神真是神的话，神真是爱的话，他为什么要容许这些战争发生呢？为什么要容许这些天灾人祸在人的中间发生呢？那弟兄姊妹，这从来都不是神的心意。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只有赐福的意念。我们的神是一个满了爱的神，他在他里面并不甘心叫人受苦。耶利米埃歌第3章告诉我们。 神不甘心叫人受苦，而当人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神就与我们一同受苦，这是讲到神的心。甚至连我们病了的时候，圣经上还告诉我们，神亲自在这里为我们铺床。实在不希望人受苦。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全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是因为人类甘心堕落，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他。 所以在这里19节、20节，不仅仅告诉我们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前面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说：“当我们属神，当我们是从神生的时候，他说那个恶者就无法来害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我们也不再随便犯罪。”他在这里说，他就保守自己，让那个恶者没有办法害他。所以今天仇敌在地上真的是嚣张。 他自由来往，他自由在这里破坏的人，因为人类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起来为着这个世代祷告。那圣经上这么宝贝的告诉我们，不仅仅神的儿女们，他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让仇敌不能够自由的来伤害侵害我们，像约伯那个看不见的栏杆一样在那里保护他。 不仅仅是消极方面的，而在积极方面，圣经上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应许。约翰一书第4章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干什么？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好了，免得丢。约翰一书，对不起，应该是第3章，第3章第8节。 他说：“犯罪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来，他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undo， 不管仇敌做了多少伤害破坏的事情，神的儿子来要把它通通 undo， 这样把它除掉。不仅仅讲到主耶稣这个权柄，今天赐给的教会。 今天教会在地上，在主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奉主的名祷告。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天上要捆绑；而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要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人所失去的是何等大的事情，因为他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和整个世界向仇敌开了大门。 但是今天只有我们这班神的儿女们，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保护，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荣耀的托付，让我们起来可以借着祷告来 undo 所有撒旦的作为。这弟兄姊妹，这真是伟大的事情。当我们讲到神儿女们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我们荣耀，讲到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这里有许多的生老病死，很多的战争生病天灾人祸，弟兄姊妹，人没有资格在这里埋怨神，